好，弟兄姐妹，我们到了这个主日学的时间啊，就让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学习今天的主日学，是罗马书的第六章。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因着安静，主啊，你的灵就在我们心里预备，让我们能够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应该能够光照，能够照亮，让我们能够明白，因为你的话是灵，我们需要按照圣灵的启示才能够认识，因而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求主就预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收获。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是学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我想稍微在开始这个第六章学习之前呢，回顾一下第五章，因为我们第五章已经是在两个星期以前学的，可能已经有一点点忘记了，就是如果你还能够想起几句第五章的一个圣经章节的话，那么说明你还有印象，就说第五章讲了什么。一般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记一个这个圣经的这个一章的内容讲的什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你能够记住第一节，然后你能记住最后一节，然后你就能够联想到这一节到底是讲什么。然后比如说别人想到哪一节圣经的时候呢，你要是能知道至少是在哪一个章里面，这样找起来也就非常快。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就是说是去学习每一个章节的这个一个就是怎么讲，是一个偷懒的办法因为记不住全部啊，所以你把第一跟最后记住了的话也就差不多了。哦，对不起，我在开始这个要把这个登记的给发一下，上次就忘掉了，你就在那个上次的那个画一下了哈，就是我们传一下。好，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还记得这个，就是说是第一节五章的第一节，你就知道他是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合。这个就是我们当初就讲到，如果说第四章讲的是因信称义的话，那第五章就开始讲因信称义之后的结果，就是说我们最后如果我们是被神称义的话，那我们会得到什么。然后上一章我也讲了，就是说根据这个结构的话，就是说我认为从五章到第八章讲的是救恩的确据，就是说因着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方法，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非常确定的。神在这里就是用他的方法，他的这个救法告诉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确定，有确据的。那么这里就是我上章也打出过这一个 slide， 就是说如果说是第五章开始他是讲这个神的爱，这个是其实是神的这个确据的这个一个起源。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讲与基督的联合。不知道我们还记得不记得，在五章之中，在五章的十二节有一个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有一点点奇怪的转折，他突然讲到就像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好像跟第十一节联系不太大的一个很大的转折。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他其实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是说救恩的确据，就从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这个角度，他从五章十二节是这样开始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救恩是有确据的呢？是因为这个救恩是 与基督有一个联合的关系。那么这个联合的关系呢，就从第六章讲到是因着与基督的联合的关系，所以我们脱离了罪。然后第七章，因着我们与基督有联合的关系，我们脱离了律法。然后到第八章呢，就开始讲圣灵的引导。所以说有人说这个第六第七章呢，你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是他因为他是深入的去讲，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括号里。所以如果你要把第六章第七章包括这个，就是从五章十二节一直到七章第十五节，你可以放一个括号，然后你来去读的话还是可以连得上的。因为如果你要是读这个，就是说是五章的第十节，比如说他是说，我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得与神相合，既已和好，就要因着他的身得救了。如果你这么读的话呢，再读到第八章的一节的话，这其实还是可以连得上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你可以看见没有，这里他就谈到了罪的律和死的律。死的律其实就是这个律法的这个律，就是说是在基督耶稣里就使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律和死的律。所以八章一节它既是总结六章七章，就是我说六章七章的时候就包括五章的十二节，所以你可以都放一个括号，因为它是补充说明，然后直接可以连到五章的十一节的，这个你可以顺着下来读过来。所以你在这个角度呢，你就可以看清楚保罗他在这里他到底是要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们什么。然后这样的话呢，你也就把整个的这个就是说五章八章的这个结构就比较清楚了。然后我上一课我也讲到，就是说保罗一直要讲的这个救恩的确据，最后在八章的最后一节做了一个总结，就是应该说八章的最后两节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三十八节和三十九节。他就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都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个其实也是在五章所说的讲到的这个提到的这个神的爱，就是说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就是这个确据的来源。所以在第八章的最后两节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主题，而且一直是在讲这个主题。好，如果我们在明白这个结构之后呢，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就是说第六章到底他要讲什么。所以第六章如果你要看今天发的这个note 的话，发的这个 handout 的话，就是说你就看见他要讲是要讲救恩的确据，但是这个确据呢是在基督里。那么前面在第五章的十二节以后，他讲到了这个联合的原则，这个是我们在上一课讲的。然后这个联合的原则它最后的运用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联合的原则我稍微要再补充一下，上一节课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急，但是呢我们可能也没有时间很多的时间回去去讲。它这个联合的原则呢，它是从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去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讲的，就是说当初我们人的罪是怎么来的，是从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就是说是从亚当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人之所成为这个样子，之所现在社会成为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亚当的缘故。所以亚当犯罪，我们就在他里面犯罪，这是神的这个原则，就是一个联合的原则。所以联合的原则其实是先运用在亚当里面，我们 因着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跟亚当有一个联合，这个是神联合原则的第一个应用。所以呢，不但是亚当犯罪我们成为罪人，而且因着亚当犯罪我们已经被定罪了。就这个是可能有些人就是说觉得这是很不好理解，而且觉得是这是不公平的。上次我也讲到了，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原则的话，你会发现，那么如果你不相信不接受这个原则的话，那么你也同样得不到在基督里的这个救恩。因为最后神是把你联合到基督里，所以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要不他的死他的复活跟你没有关系，你不可能跟你有关系，因为你没有在他里面得到这一切。所以这个就是神这个联合的原则。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罗马书前面的这个到一直到第三章一直讲到这个罪的时候，其实它主要的描述的是人的罪行，它是要让我们从这个人的罪行的这个角度去看到人的罪性。所以就是说，是不是说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罪人才犯罪，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所以就是说，是当我们在讨论比如说这个救恩的时候，或者说是在讨论我们有时候在讨论比如说总是讨论没有听过人福音的时候，那个人的他能不能通过神的审判的时候，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这个圣经已经讲了，我们在亚当里面就已经被定罪了，所以没有人其实能够逃脱，这个是所有的人已经被定罪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因为是在亚当里已经被定罪了。所以这个救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的，必须要有这个救恩，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就是说是这一个联合的原则，就是亚当怎么样当初，那么最后在基督里最后也怎么样。圣经一直讲，他说这个亚当是头一个亚当，然后基督呢是末后的亚当，就是说，然后他说头一个人亚当，然后第二个人耶稣，第二个人耶稣基督。所以其实在神的眼里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在亚当里的，一个就是在基督里的，没有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只有这两个。你或者是在亚当里，你或者是在基督里，只有这两个人。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当这个原则如果运用到我们的救恩里面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脱离罪。而且脱离罪呢，其实这是我们成为圣洁，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成圣的这个保障。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脱离这个罪的话，你没有办法成圣，这个是这一章要讲的。所以他第一节的话，保罗用一个这样的反问，或者说是他想到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他这样讲，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个问题的提出，你要看五章的二十节。五章的二十节是怎么说呢？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就是说，是当人读到这里的时候，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或者说罪在哪里多增加，那么恩典就更会增加，这是保罗所要讲的。那么人就很容易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增加吗？所以这是保罗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保罗就是他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是非常的斩钉截铁，他说断乎不可。而且或者说保罗其实他要表达的一种感情是呢，他好像似乎是这样的一种感情，就是说怎么会有人提出这种问题呢？ 就是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被因信称义的人其实绝对不可能人在罪中的，这个是他的，就是所以说断乎不可。英文翻译他就有时候会翻 God forbid， 就是说一个很严厉的这种否定哈，就是说是我不知道中文好像都很少有这种语气能表达出这种否定的，但他这里讲断乎不可，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感情。我们就是说他在他的这个在简接着他就在其实在六章二节中他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断乎不可。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前面这个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们在这里读的这个语气还不是很清楚。如果你要去看英文的话，或者你要去读原文的话，这里呢其实它是一个过去式。他说我们对于罪已经死过了的人怎么还能够现在在罪中依然活着呢？他是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或者说我们岂可在将来我们还在罪中活着呢，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对于罪死过，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它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在这个罪的管辖之下，就是说那么你怎么还可以活得好像你还在他的管辖之下呢？这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我举个例讲，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你有一个老板，就是说他成天管你，然后呢他对你有这个权柄，然后你辞职了以后你再见到他，你就他就没有任何的权柄了，就是说这个权柄就没有了，因为你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所以呢就是说你不要还觉得自己你一见到他还觉得好像你是被他管得毕恭毕敬，或者说你还对他有些害怕这样的感觉。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已经是罪，对于罪你已经死掉了，那么你为什么还好像这个罪呢？你还在，你还好像你还活在这个罪的管辖之下呢？这个是他就要讲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是我们要联想到第五章的话，第五章是说我们生来就是罪人，那么我们怎么切断这个跟罪的关系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个亚当里出来呢？那么这里呢他的提出的方法就是说，保罗就是说神用的方法就是要让我们对于罪死，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尼托圣弟兄呢他对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他有个很好的看见，我觉得对我自己也很有帮助。他说他把这个基督的死，就是说我们平时经常提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说这个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是我们的罪行，但是我们这个罪性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需要用十字架来解决的，是需要用死来解决的。所以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方法。从我们下面呢我们其实可以更清楚的看见，就是说神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就是说我们犯罪的这个问题是用一个死的方法，是用一个十字架的方法。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是看见，才能看见我们在罪上是死了呢？这个就是在下面他保罗借着这个受洗的这个仪式他来讲，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是什么时候死了，怎样死了，他用这个受洗所代表的这样这个仪式所代表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六章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就这里就解释我们如何在罪上死是通过洗礼所表明的这样的一个死。这里其实就是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洗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知道这个各个教派或者说教会对这个洗礼 的看法都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些教会他会把这个决志当作一个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点，但有的教会他会把洗礼当作你这个得救的一个点。当然其实这个可能都是我们人为的设定，到底怎么样其实我们不是说是特别清楚，但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你只要相信的时候这就是你的起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来讲的，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个信也是不好界定的，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你信多少。而且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有的人很多人都说，他说我受洗的时候我还什么都不明白了，就是说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就明白了越来越多。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感受，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受洗的时候老实说我还真是不知道，我说我受洗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救恩。因为在那时候我确实一个我本身我能看到我本身自己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跟人家分享。而且呢也看到就是说你的这个认识或者说你这个信心，如果你要去对比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话，那是远远的不够。所以但是神怜悯我们，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律法的规矩，你信到这一点点就得救，你信不到这一点点就不得救。所以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很强烈的界定。所以我在这里我只想讲的就是说，受洗虽然我们说我们可能各个不同的教会做法会不一样，但是呢其实作为一个礼仪它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受洗所代表的这个东啊，所代表的这个救恩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在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是受洗归入了他的死。所以你只有归入了他的死，你才能够进入这个救恩的一切的好处。这个也就是后面我们所讲的，因为基督的死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呢就是代表这个罪的得到的惩罚，这个其实是他作为我们的代表去做的。所以当你在基督里死的时候，也就代表了你的罪得到了惩罚，被得到了惩罚，这是律法所要求的，这个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罪就必须得要惩罚，这是神律法的要求。所以呢当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代替我们死，那么他的这个死就临到了我的身上。那么另外的一个死就是我们后面来所讲的，就是说对于罪死了，你在基督的这个死里面你得到的另外一个死，那就是对于罪死了，所以你才能够有后面这个成圣的这个道路，才能够有这个成圣的这个能力，或者说是还能够最后神这个救恩的保障，其实也都是从这个在基督里对于罪死开始的。好，那我们这里讲了就是说是归入基督的死受洗，这是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止这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借着洗礼不但归入他的死，就是四节所讲到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式样，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不但是借着这个洗礼归入基督的死，我们也借着这个洗礼与他一同埋葬，并且借着洗礼与他一同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复活的生命的话，那你也就没有后面所谓的救恩。其实这个就是说是这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我们一直我在前面我也一直强调，我说我们看这个救恩不要单单看见主耶稣基督为你赎罪的这一层，你必须要来到，就是说也许我们每个人的认识的经历不一样，但是呢在你这个对救恩的认识上，你在你的某一个时间段你必须要来到这个死而复活。因为前面当或者说是后面十章的时候， 而且是我们一直在引用的这个圣经的关于人得救的这个圣经的时候，就是说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一直是这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来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救恩对于你来讲才是一个完全的救恩。这个救恩也就是说是当你真正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得到了这个救恩。那么这里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借着洗礼这两个方面都包括了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那你就都得到了。所以就是说是，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就是说是觉志了还没有受洗的人，如果你读到这两节圣经的话，我觉得就应该让你要去受洗，因为你想要得到基督的死和他基督的复活的话，那么你就必须你要接受神所设定的这个洗礼。当然如果这个人只是他不明白这个就是说是救恩的话，他或者说他心里面并没有信心的话，那么这个洗礼对他也就没有功效，那也就只不过是被洗个澡打湿了一下而已。好，那在这个六章五节的时候，他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一直在前面讲的这个概念。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就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就是说在死的形状与他联合是一个起点，那么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是这个救恩的完全。所以这个复活其实包括两个阶段，或者说这个复活在你在基督里死的时候，这个复活立即就开始了，这个复活然后一直要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然后我们有复活的灵性的身体的时候，那么这个复活就在那时候完全。那么我们说这个救恩的完全也是在那个时候，所以它其实是开始，但是它一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主再来的时候就才能够完成。所以我说我们的盼望，或者我们要盼望，或者说我们祷告主快来，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完完全全享受这个救恩。所以在这里讲就是说是归入基督的死，也同样归入基督的复活，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的说法。其实如果你要看约翰福音的话，他也讲同样的事情，但是他用的词不一样。他那里用的词呢，就是约翰福音或者说是约翰的书信里面，他用的是一个再重生，就是说我们说重生得救其实也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保罗是讲归入基督的死，归入基督的复活，那么约翰是讲 born again 重生，是这样的一个，但他的其实概念是一样的。因为包括这个联合的这个概念，在约翰福音他讲，他说我是那个葡萄树，你们是那个枝子，这个就是一个联合，你长在一起的东西，所以你只有长在一起，你才能够从这个葡萄树得到养分，才能够葡萄树所成就的一切都与你有份。那么在这里保罗就是讲，我们在联合的事情上有份，死的事情上联合的话，那么在复活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的有份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来到这个第六节，他又接着解释哈，他这里有一个因为，他说因为知道，这里又有一个因为知道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可以说四章的这个不是四章，六章的这个就是说是前面从这个四节，从这个三节到四节，如果说是我讲这个联合的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联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死的联合，一个是复活的联合。那么从这个就是说是后面呢就是七节，就是说是这个六节七节呢，它其实就讲到的是这个死的联合。然后到八节到十节， 就讲的是复活的联合，他就是讲的从这个两个方面来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关系，就是六到七节是同死脱离罪，然后呢八到十节是同复活，是向神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第六节，他就解释为什么我们是怎样的与他，又是说同死。那他就说，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这个钉字敲错了，应该是那个钉十字架的钉 sorry 啊，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里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分清这个几个词他到底在说什么。比如说这在这里这个旧人到底是什么，这个罪身又是什么，就是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我因为你要分析这个的话呢，其实它非常重要。如果你要明白就是说在这里他所说的这个含义或者说是概念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在以后对于这个在面对这个罪的诱惑，或者说我们生活中有这个要面对这个罪的这个征战的时候，你就更加的知道怎么样去得胜，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旧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其实就要讲到这个人的这个组成。人的组成呢，一般的这个就是说是教会可能会有两种看法，就是说一种是叫三元论，他说人是有灵魂体组成的，就是说三个元素灵魂体。那有的人呢就是说他是两元法，就是说人是有灵魂与身体，就是灵与魂是合在一起的，没有这个专门的就是说灵与分开的，这是二元。这个就是说这里面可能其实你要从圣经上来讲，两种看法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这里我也不想去很详细的去支持哪一种，或者说是区分哪一种更有道理。我只是想就是说是有一点共同的是，就是说在这个分法里面，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我们就说吧，就是说简单的从两元看吧，灵魂和身体的话，那么确实是人是有身体的，那么灵魂其实这个是你的代表。那么这个就是说如果要说你的这个，我们说如果说你的 identity 或者说什么才是你呢，那肯定不是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最后是死掉了的，那你还在，你那个你还在，那么这个你是什么呢？那只能是那个灵魂。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是你本质，说当你说到我，当我说到你的时候，其实指的是这个灵魂，而不是指的这个身体。那么这里就是说是如果你要去这样去区分的话呢，那你要理解这一个这里这个旧人和这个就是罪身呢就会比较好了解。那么说这个旧人在这里呢，其实他是指的这个灵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灵魂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旧人是属灵的，那么这个罪身其实是属身体的，是就是说是属身体的，或者说是物质的吧。那么我们得救之前可以写一个这样的，就像数学公式一样哈，我们在得救之前你的这个你是等于这个旧人加这个罪身，所以旧人的载体是罪身，罪身是包容这个旧人的，这么讲吧。那么这里我们再来讲这个，就是说是罪身。那么罪身一个是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么罪身客观上呢它是肉体，它酝酿出产生私欲。那么这个罪身其实也可以说就等于私欲，这在圣经上有很多的这样的经文可以支持。那么像雅各书，前段时间我们小组在一起在联合在这个微信上学习这个雅各书。雅各书里面他就讲，他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就是这样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私欲其实是等于这个罪身，那么罪身之中罪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罪身，英文讲是 the body of sin。 那么这个旧人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旧人其实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在亚当里的那个人。因为我们如果说要亚当要代表我们的话，他在物质上没有办法代表我们，他只能在这个属灵上来代表我们。所以这个旧人就是那个在亚当里的人，那个我们说的旧造的人，然后在亚当里的生命，他从亚当而出，他生来就不认识神的。所以旧人是被罪身所辖制，罪是做他的王，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旧人就是这个旧的这个灵魂，他是被这个罪所辖制的，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以弗所书在四章二十二节他也讲到，他说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或者说如果你要去直译这句话的说，他说这个旧人是按照私欲的诱惑一点一点在败坏的。这个就是我们从前我们生命的写照，我们那个旧人被这个私欲诱惑，所以我们活的年纪可能越长，那个败坏会越多，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个然后这个而且这个旧人哈，他有一颗这个欺骗诡诈的心，就像耶利米书所说的，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旧人虽然他做很多的这个就是得罪神的事，然后他还会给自己安慰自己，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啦，就是说会是这样的，就是让你看不到你自己的这个罪，看不到你的罪性，你会觉得哎，我还可以做一些个事情，也许我还可以靠我自己这个做的这个足够多的好事，最后神还能够接纳我，他会这样去想。然后其实这个罪身呢，他也败坏这个神的救恩。在马可福音四章十八节他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就讲，他说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各样的私欲，看这里又提到这个私欲的问题哈，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所以这个就是说是罪身，或者说这个私欲，它会败坏神的救恩。那么罪身呢，也让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肉体来接受救恩，认为或者说我们只想要得这个救恩的好处，而不去认识，而不想去认识这位真正给我们救恩的神。或者说这个罪身也会让我们只想成就个人的野心，而不认识主。上次我也提到马太福音就举到这个，他说那日会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按你的名传道，奉你们的名管鬼，然后行许多的异能吗？然后主是怎么告诉他？主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就是说是人要是按照这个罪身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你根本其实你都主根本都不认识你。那么这些是主说作恶的人，你离开我去吧。那么从前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这个罪身跟旧人的关系是什么呢？是这个罪身管辖旧人，就是说罪通过这个罪身管辖这个旧人。那么现在主的救法是什么呢？主的救法是让旧人钉十字架，让这个罪身没有可以管辖的对象。所以主的救法它不是改造，不是改良，就不像我们说的我们说要社会进步就要发展教育，那么教育呢，你只要教育办到了家呢，能受的教育的程度越高越好呢，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好。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你从基督徒的这个角度来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会变得很坏，一样会做这个我们说的非常邪恶的事情。所以这个跟教育没有关系。所以主的这个救法不是改良，而是用死，用救人死，用这个就是说是救人死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是如果讲的直接一点，就是说主的救法是用死来对付死，是这样的一个办法。那么主在这里说让旧人死，应该使罪身灭绝。其实这个灭绝这个词哈，就是说如果你要去 看它的原意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翻译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点过，就是说这个灭绝其实它的原意是什么呢？它就是说不起作用了，就是说是如果你要看这个罪身灭绝，你会有时候往往可能会容易让你误解，就是说神已经把这个罪性通通从你这个人里面就wiped out 的就都除掉了。其实这个不是这里所想要讲的，他要讲要讲到的就是说是使罪身灭绝，就是说是让他不再起作用，没有作用了。这个是他这里所想要表达的。就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人家治疗癌症他有一个方法叫饥饿疗法，就是把这个癌症周围切断它的这个营养，让这个癌症死掉，就是说是这有点点像这个意思，就是让它不起作用了，让它固定在那里了。或者说是因为如果要是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是我能想到的，就是说是在这个旧约之中，如果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学这个四十记哈，其实这个以色列的经历跟这个也有一点点相似，就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但是呢周围的这个外邦人没有被赶进，他们还在那里，所以当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呢，他们不会兴风作浪，但是当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出来了。这个其实就跟这个有一点点相似，就是说这个罪还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如果是按照神的这个，将我们这个人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活的时候，这个罪可能就是说它不会影响你，或者说是它不会那么大的搅扰你。但是当你一旦是离掉了这个，在活在这个主恩之外的话，活在基督之外的话，那么这个罪可能又会回来。这是他这里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神的救恩在这里，它是使罪身不起作用，然后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他这里所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就是说是从地位上来讲，我们被称义的人不再是罪的奴仆，这个是神已经成就了的。然后在如果明白这一节的话，那么对于第七节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同钉十字架的事实，通过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那么你就是真的死了，那么你就真的脱离了这个罪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前面我们讲到这个联合的关系之中，一个是同死，那么以基督同死就让我们向罪死，那么以这个联合的另外一个，那么就是复活。这就是在这个六章的八到十节所要讲的，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那么这里这个信是一切的经历的开始，这里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就是说是有这个经历的这个问题了哈。然后我们若是与基督一起死了，这个是一次性的行为，那么我们就一直相信将与他一直活在一起，这个是神已经做成的，这是在救恩里已经完成的。所以在这里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与基督同死，前面的我们讲到的向罪死，这个都是在这个原文中用的，都是这个它的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在过去发生的，已经在过去发生的某一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不是将要发生的，或者说是不是一直在发生的，而是已经发生过了的。所以我们若是以基督同死过，那么我们就信必以他一直活。这个就是八章所要表达的。因为知道，又一个知道哈，因为知道，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个因为知道，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死就 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做他的主了。复活对于基督呢，一方面是身体的复活，但另一方面呢，也是所有权柄的恢复。所以其实这个是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你记得就是说基督在升天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了。所以对于基督来讲，他这里面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基督他自己有复活的身体，他复活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因着基督的复活，所有的权柄他作为神的儿子所应该有的所有的权柄他也都给了他。所以这一个也就是我们下面也要一直要讲到的，就是说是罪必不能再做你的主，因为罪已经失去了他的权柄，也就是后面要讲到的。所以我只是在这里先提一下，就是说基督的复活那么我们如果知道基督的复活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基督怎样，那么我也就怎样，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也就发生在我身上，或者说也就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了。所以不再死，我们不再经历死，我们不再会经历永死，应该这么讲，我们这个罪身最后其实还是要死的。我们说死其实一直是跟罪连在一起的，这也就是跟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就是说是我们提到的罪没有说是完全从我们身上除掉，因为我们这个身子，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身子还要死的缘故。但是呢，因着基督复活，所以我们不再死，是我们不再经历那第二次的死，就是那个永死。那么向罪死，那么罪就不再做我们的主，那么向神活，那么现在就有在圣灵里的复活，将来呢我们还会有身体里面的这个一个复活。那么这一句话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若是没有经历和基督一同死的话，那么你其实就是说你就不可能有经历，或者说将来有经历基督的基督再来时候的复活，这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里的所讲的呢，其实都是属灵方面的。那么死是灵里的死，那么活也是灵里的活，那么属灵是决定物质的，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唯物论是叫物质决定意识。我不知道就是说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还知道这一些，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学这个了。但是呢在这个旧恩里面，其实是属灵决定物质，属灵是最重要是更大的。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如果你要分的话，一直可以分成一个属灵的世界跟一个属物质的世界。那么这个属灵的世界其实在这个旧约之中，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所看到的东西，有时候往往其实还有一个在天上的东西。就像在以色列人中，他们有这个帐幕，有这个圣殿，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天上还有一个帐幕，有一个圣殿。所以当初神让摩西造这个地上的帐幕和或者说是后来所罗门造这个圣殿的时候，都要按照神的指示去做，就是说你不能按照你的想象自己去随意的篡改。就是神告诉摩西，他说你一切都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去做，就是因为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在呼应。即使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其实是神的显现，他把神给完全的表现出来，就是说是神是灵，我们看不见，但是呢能够看见的是谁呢？能够看见的是主耶稣。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的生我们的死都是有一个属灵的，有一个属肉体的，但最重要的是那个属肉体的，因为它是属灵的因为这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好我们前面也讲到哈，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光脱离罪其实是不够的 他不过是归零而已。所以如果你要是没有复活的话，那么前面其实你得到的一切就是枉然，就是说是没有复活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得到结果。是从另外一个利益上讲呢，若是你得不到复活的生命呢，其实是其实这个对你来讲其实没有任何的好处。就像马太福音曾经提到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他本来是圣灵在那里住过的，然后呢应该是这样讲，他说是从前呢他是被鬼住过的，然后被打扫干净了以后呢，然后因为没有圣灵的内住，所以那鬼又回来了，而且他会带七个更恶的鬼。他是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说是，所以我们得这个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不光是要得这个就是说是脱离罪，我们更是要得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生命。因为救恩的得到是用复活来衡量的，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是让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然后我们也讲到，就是说这个那么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我们还知道一些什么呢？死不在他的做他的主，死其实从来没有做过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做过他的主，但是呢，他也在死的这个管辖之下，是因着他要与我们相似的缘故，所以他也会感到疲劳，他会忧伤，他甚至会受到试探，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犯罪。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被钉之后呢，这一切世界与物质的这个权柄对他就全不起作用了。那么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就成了主。这个就是彼得在那里在五旬节所宣告的，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基督，他是不会再死，死也在他不再有任何的权柄，所以死也不会再做他的主。那么在这里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也是，因着基督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就会这样。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救恩的确据的基础。其实我有时候想想，就是说是我们如果这个救恩对你到底有多少的确据，那么取决于其实是你对耶稣基督到底有多少的认识，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因为有时候尤其是我想到，当我们人是在这个苦难之中，在痛苦之中，我想象有时候就是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你这个肉体的痛苦之中的时候，你对自己还能有多少信心呢？或者说你还能够想我依靠我自己做得更好一点去信靠神呢？还是你想想到这一切其实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主已经成就了所有的一切，你的所有的一切的盼望都在他的身上，因为你因着你跟他的联合，他的死成为你的死，他的复活成为你的复活，他的在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东西你都得到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你才真正的会有这个救恩的确据，那么你才会真的是在任何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么你也就不会对你有那么大的负面的影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展开讲的，在五章讲到的这个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就像今天这个陈牧师所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是把这个目光仅仅是看在你自己身上的话，你这个喜乐你怎么可能来呢？所以你唯有你把这个目光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你这个喜乐才会来，因为这个喜乐它是那个唯一的那个源泉。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在这里就是说跟这个我们当我们越更多的明白我们是在主里面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就 越能够有这个救恩的确据，你也就越能够享受这个救恩，因为你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是跟你没有关系，你也就会真正的明白，真正的理解所谓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恩典那就是神要白白给你的，跟你没有关系的，神要给你然后你能够得到的，这个就是我们救恩的确据。这个也就是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个最后在八章三十八三十九节所要提到的，不管这一些什么东西是生是死是高处的低处的，最后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只要你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么你就有这个确据。那么这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另一方面哈，就是说是在这个五章二十节，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那么这个其实也确实就是这样，就是说没有哪一个罪可以大到神的恩典不够用。我们还可能跌倒，但是如果你是属神的人的话，你是跟基督有这样一个联合的关系的话，那么基督的生命必定仍然兴起。就像这个罗马书后面所要讲到的这个犹太人的话，他说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他们仍要被接上的。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一直在这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新约圣经中彼得的例子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虽然不认主，但是呢他最后他又回到主的这个恩典里面，那么他仍然就是说是回到这个主的恩典之中。那么犹大就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是自己要跟神隔绝，那么就是说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能够大过他自己的这样的罪过，他会后悔的去自杀，而不是去悔改，将他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个工作上。所以你就看见这里面的区别哈。所以OK， 那我们这里呢就在这三节我们就先停到这里，因为在复活的这个新生命我们其实是要在第八章再详细的讲，我们现在这个只是大概的讲一下，就是说因着我们在基督里得复活的生命，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关系得复活的生命。那么在这样就到了十一节，他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当看自己像活的。这个就在这里的时候，十一节是一个过渡的经节，就是前面都是讲神的救恩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他用的都是一个过去时，过去做成的。那么现在这一切怎么最后运用到你身上，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十一节，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就是有这个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其实这个看跟前面的算，因信称义的那个算，其实是一个词。我们说为什么说因信称义被或者说是我们因着信被算为义呢，而不是成为义呢？这里面就有这么一点点的区别。那么这个区别就是说是只有你真的是能够看见自己是义并有信心接受的时候，这才成为你的。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当你知道你与耶稣基督同定同死同复活，那么这一个所成就的工作怎么能够变成你的现实，变成你的经历， 那么这就从这个看开始，或者说从算开始，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切当看自己是活的，或者说算自己是活的。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一个看死，一个看活。那么对于罪呢，看自己是死的，那么对于神在基督耶稣里是看自己是活的。我在这里想读一下那个就是说尼托森弟兄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本书上就是叫《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曾经描述过他这一节圣经对他的影响。他就想，他说，我十分欣赏那里的教训，说我们必须算自己是死的，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次的算竟然一点点结果也没有。他说，我承认为此我烦恼了好几个月，我对主说，如果这件事情不弄清楚，如果你不使我看见这么基本的事，我就停止做一切的工作，我不再传道，我不再出去侍奉你，我首先要彻底的清楚这件事情。他说，几个月之久我寻求，有时还进食，但是仍然没有结果。好，记得有一个早晨，那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早晨，好，我在楼上坐在书桌前读经祷告，我说，主啊，开我的眼睛。好，刹那之间我看见了，他说，我看见我与基督的合而为一，我看见我是在他里面，当他死的时候我也死了，我看见我的死乃是一件过去的事，不是将来的事，我的死就像他的死一样真实，因为当他死的时候我是在他里面。他整个问题就这样向我开启，由于这个发现，我快乐的几乎受不了了，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喊着说，赞美主，我是死的。我跑到楼下，遇见一个在厨房里帮忙的弟兄，就抓着对他说，弟兄，你知道我已经死了吗？他被我的话弄糊涂了，他说，你是什么意思啊？我接着对他说，你不知道基督已经死了吗？你不知道我与他同死了吗？你不知道我的死也像他的死同样的真实吗？他说，哦，对于我这件事是如此的真实，我真想走遍上海的街道，大声喊出我所发现的消息。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我从未有片刻的时候曾经怀疑那句话的决定性，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从你所知道的到你的经历，然后再到六章十二节，就是不要，不知道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可能时间不多了哈。这里呢才会有六章十二节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么这个就是神的方法，神所定规我们胜过罪的方法。我们胜过罪，我们不靠苦修，我们不靠去修炼，神胜过罪，而是让我们先知道，然后再看，然后再有不要。这是神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让我们胜过罪。那么这里说必死的身体，就是死身，就这个死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身子，其实神已经断定它是必死的，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个必死的身体抱太多的希望。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他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那么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说死被得胜所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这个是神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必死的身上，我们不要对他抱希望，而且我们不要容我们的身子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 这个身子的私欲，这个是神告诉我们脱离罪的方法。所以说，如果说从前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其实是没有办法工作的，在我们不认识神之前，我们是没有自由意志，其实我们的自由意志其实都是被罪捆绑的。但是现在当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以后，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那么这个自由意志我们的运用，就是我们首先要让我们自己脱离这个罪，不要让罪再做你的王。从前罪做你的王是天生的，现在若是罪还在你身上，那是因为你让他做的。那不让罪做王，这是你应该做的，也是你能做的。那么这个也是神所定规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办法。我曾经在有跟这个弟兄姐妹有过一些个分享，就是说我自己，我从前受这个一个罪的辖制，我一直想出来，但是我出不来，就是说有很多的挣扎。如果你是凭着这个你的这个决心或者你的这个血气去从罪中出来的话，你会发现，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这种体验，其实你是真的是出不来的，不管你是你什么赌咒发誓也好，是干下决心也好，是祈愿也好，你出不来的。直到有一天神让我看见这个生死，真的是面对生死的时候，然后我才看见这个就是说是基督的死在我身上的工作的时候，然后我才真正的就是说是能够从那个罪里面走出来。这个其实就是他这里所说的这个你不要容罪。当你知道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时候，你才能够开始说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作王。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哈。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有一些个想法，有些个问题，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我们那个微信圈里面，就罗马书的微信圈里面一起来讨论。也是很抱歉，上两周有一点点忙，所以就是说我也没有在上面发什么东西。我还是感谢这个姐妹发的这个东西非常好。因为其实这一章呢，就是说是非常丰富的。我也觉得自己很难在这里就是说真的是把他的这个丰富讲清楚，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有很多的感受，但是我很难用一种很系统的方式，很清楚的方式，而且在这个一定的时间之内把它表达清楚，所以我也是希望弟兄姐妹原谅。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知道你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哦，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哦，那在十字架上的死、被埋葬和复活都跟我们有关系。哦，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好，我们的罪就和他一同被钉在那里。当他被埋葬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当他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而且我们将来要得所有耶稣基督你所给他的一切的这样的权柄，以所在基督里所要我们得的福分。哦，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个事实，也就因着我们能够在胜过罪的路上，我们能够不再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再去顺从圣子的私欲，也让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我们能够因着有这复活的生命，我们能够享受主你所给我们救恩之中所有的一切的平安，一切的安息。主，我们感谢你。哦，主啊，就求你在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你给我们更多的预备，给我们更多的启示，给我们更多的光照，让我们能够看见更多，因而我们能够 爱你更多，因为我们能够更多亲近你。主啊，这是你的救恩所要带领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能够荣耀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